2022惨祸连连，官方十大新闻榜与新闻不沾边。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2022年岁末，新华社、人民日报及环球时报等中共官媒评选十大新闻，北京冬奥会成功举行，隆重庆祝香港回归，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什么中共二十大召开，中国太空站建设取得突破，元首外交引领大国外交阔步前行，保障和改善民生惠及千家万户，江泽民逝世等等，纷纷入榜。而震惊世界的各地封城清零惨剧，以及疫情大爆发和死亡数字飙升，仅被科学精准优化完善新冠疫情防控措施一句话轻轻带过。与此同时呢，一些民间或半官方的新闻网站，他们也在进行年度新闻盘点，列入过去一年上海等地封城相关的人道灾难，以及铁链女、唐山打人、东方航空客机坠毁等事件，却不断遭到网管删除。新闻界人士说，中共官媒的十大新闻榜是宣传和洗脑，跟新闻不沾边。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前总编辑程义中和吕德资深时政评论作家常平。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如果你打开这个中共各大官媒2022年国内十大新闻排行榜，你就会看到呢，尽管内容和排列顺序有些许不同，但是共同点都是一股强烈的正能量扑面而来。我来请教德国常平先生，您怎么看中共官媒的这个十大新闻排行榜？这个新闻姓党的新闻还是不是新闻呢？
首先我想说明的是，中共党媒从来就没有不姓党的时候。不过从上世纪80年代所谓改革开放以来，他们一直试图给自己加上遮羞布，以舆论监督、讲述老百姓的故事，甚至客观真实等等名义，给自己加上遮羞布。这样做的好处呢，一是可以在文革灾难之后以检讨者和改革者的姿态笼络人心，继续维持统治；二是在冷战之后，尤其是六四镇压之后，可以得到国际社会一定程度的承认和接纳。与此同时，中共从来没有放松对媒体的管制和打压，包括对媒体人的报复和迫害。到了习近平时代，更是去掉一切伪装，尤其是这个央视2016年的著名的标语：“央视姓党，绝对忠诚，请你检阅。”我称之为媒体的军国主义效忠。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媒体评选出来的十大新闻能是什么内容，可想而知。这个今天呢，我们回想大跃进期间，这个人民日报放卫星何等可耻。但是我比较过，今天的官方媒体可能连当时都不如。比如说196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文章叫我国农业生产今年遭受特大天灾，6亿人民满怀信心克服严重困难。他称一半以上的农田受到程度不同的这个灾害，其中3至4亿亩遭到重灾。今天的官方媒体上根本看不到对疫情严重程度的描述和相关数据。
好的，那么常平先生指出了一个事实，就是说呢，可能这个三年大瘟疫，中共官媒对三年大瘟疫的这个报道，还不如60年前人民日报对这个三年大饥荒的这个报道。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毕竟能看到有饥荒啊这样的一个字眼，有吃不饱肚子这样的描述，但是现在你基本上看不到这个啊。 那么生活在这个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或者接受过改革开放时期承认新闻人民性的这个短暂这个阶段，那个时候新闻信息熏陶的中国人呢，对于啊如此十大新闻榜可能都不忍卒读，但是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可能没有什么困难来接受它啊，也许呢会习以为常，认为这理所当然，就是应该这样。我来请教程义中先生啊，纽约程义中先生，难怪这个新闻界人士评论说这样的操弄不是新闻，而是赤裸裸的宣传和洗脑，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的，这个我还是觉得这个重复一下常平刚才说的那些意思，我觉得他讲的挺好，很到位的。
嗯，
就说中共这个，中共可以这么讲，现在的中共啊，就是对在谎言这一块，在制造谎言这一块，我觉得可能是超越了这个文革和大跃进期间的啊，和这么一个中共的无耻的程度，实际上已经超过那个时候了。也就是说，整个中国新闻界、中国整个媒体，全部都变成了中共的喉舌。那么以往也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像现在这么样的无耻和没有底线呢，可能是说。他都遭过了自己中共历史上最黑暗的这个文革和反右啊，还有大跃进期间，我觉得是已经超过了啊。那个时候呢，就算是毛泽东啊那么专制，那么暴烈啊，那么残暴，但是呢，但是这个还有党内还有彭德怀这种人，对吧？媒体中也还是有啊讲，媒体还是能出现一些讲真话的。你比方说是以批判的，是以批判的这个名义去传达了那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反动的言论。那现在呢，你只看到批判，但是你是看不到别人到底说了什么，对吧？他是这么一种，他现在是成了这么一种政权，你只看到他的这种，他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只看到他的正面宣传，但你看不到任何一丁点的。啊，这个不同的声音，哪怕是以批判的名义传露出来的这种声音，你都看不到的。它是这么一种状态，也就是中共，你要懂得中国历史就知道，中共是中国3000年的封建专制历史中啊，我觉得是最专制、最残暴，并且是最不讲人权、最不讲，尤其是最没有言论自由的时候，我觉得比古代的皇帝还不如啊，对吧？你看中国的历史，中国古代皇帝还有一个谏官制度，对吧？还有这种，就是大臣还是需要大臣去讲一些，这个就是说那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出来。那中共现在有吗？绝对是不会有的，对吧？并且他已经把他们所有的统治阶层的每一个人，都变成了像一个黑社会或者说一个黑帮一样的。就是说他们都是在一条贼船上，他们都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去传达一丁点的不同的啊，不同于这个习近平的声音出来，不可能的啊，所以现在中国其实是这么一种状态。
好的，
也就是中国，言论自由的状况是最糟糕的时候，可以这么说。
那么程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您呢曾经担任过中共官媒。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的这个总编辑，那么这两份报纸我们都知道呢，是非常著名的啊中国媒体。那么您在担任总编辑的时候，您觉得那个时候的新闻媒体环境和现在啊有什么不同或者相同呢？
就是说总体上是一样的，都是姓党的。啊，都是党的喉舌，我认为这个我完全同意常平这个看法。从中共还没有到北京的时候，在延安的时候，其实都是，对吧？到包括我在主政这个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的时候，南方都市报或者是常平的这个南方周末，其实从本质上讲，它都是党的喉舌啊，没有哪一个不是，只不过是说现在它不但是本质上是。而这个从形式上，从这个它全部都变成了党的喉舌，对吧？只不过是多了一种形式而已。但是我就是说一条，就刚才你其实想问的是说，为什么你那个时候好像还能够爆出一些真新闻来，或者说还是能讲一些真话？
是的，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这个似乎我们自己怎么抗争，对吧？
哦、
还有一个呢，你怎么去钻这个空子？啊，就刚才说的，就包括像这一次的这个，就是年终的时候，那网易也还是啊讲了一些真话嘛。那这个情况，你能证明中国就有言论自由吗？没有，我认为是没有的。只能是说这些操作媒体的这个人的责任心，啊，直到他们呢，这个想办法啊，利用这个当局这个管理的一些这个就是说空间和漏洞吧，去努力的讲了一些啊真话而已。
好的，那么我们下面呢，我们就看看网易和知乎这样的媒体是怎么打擦边球的啊。啊，我们现在给大家选读一些网友评论啊。No name is name， 他说官媒是宣传，不是新闻。Pete， 他说官方新闻现在变成了管放新闻，只管播放，不管真实性，只管政治需要啊，不管民间疾苦。另外一位梅花相似苦寒来，他说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语言表达的方式和内容都会不同，编辑应该去了解下，中国人从来呢都是患难与共，但绝不会把暂时的困难与挑战放在嘴边反复强调。Actions always speak louder， 用一句英文，他的意思是说呢，事实总是胜于雄辩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OK。这位网友梅花相似苦寒来，他提出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他说中国人可能就是这样，你不能把困难放在嘴边，而是你必须要正能量，这是新闻媒体的责任和义务。我想请两位专家这样评一下好吗？长平先生，您怎么看我们这位网友的观点？
关于正能量，纯粹是一个身边映照的这个宣传话术哈，这个话术，这个人这个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啊，人们需要的是真实的数据啊，真实这个疫情的真相。现在中共连数据都不报了，这特别的荒谬。
嗯，好，程先生，
就是说在不讲我。同意长平这个意见啊，就是说在一个不讲事实的真实性的这个前提下去疏泛的看这个，去说这个要这个正能量这种东西，我觉得挺可怕的。就是这种观念本身是一种，是中共中国人确实有很多人是有这样的一些观念，一些，但是这种观念是不是背离了他自己的这个初衷，或者说他不知道的，我认为是这样的啊。其实这个我认为真实吧才是新闻的生命，而不是所谓的正能量啊。这个是，就是说他们是中国人已经失掉这种常识了。
好的，
很多时候。
那么我们看到民间有识之士呢，就不堪受到如此愚弄，纷纷收集评选自己的十大新闻版本，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网络新闻网站网易新闻推出的年度新闻盘点，致敬每一个扛住了生活的平凡人。一个短短6分钟的视频呢，受到海内外高度关注，可是他的生命力在中国却只有短短的2个小时。我来请教长平先生啊，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网易的年度新闻盘点，为什么如此轰动却又如此短命呢？
好的，2022年12月29日，网易新闻发布2022年年度事件盘点视频。它的标题是幻想星辰大海，不如活在当下。这个视频呢，记录了上海、西安等地封城期间的种种乱象和过度防疫的灾害。丰县八孩母亲被删体链，唐山烧烤店围殴女性事件，还有东航航班坠机乌鲁木齐大火，以及一些反映民生艰难的这个视频。除此之外，该视频还整理了2022年中去世的这个中国国内外的著名这个人物的名单，比如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巴乔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香港著名作家倪匡等。尤其值得一说的是，该视频的第一个画面是网络搜索的一行字，叫做2022年的我们 有着怎样的集体记忆。
嗯，
显然这是在挑战中共官方要求的所谓正确集体记忆。该视频上线之后啊，就立即得到网民的大量转发和关注，但是很快就遭到彻底的删除。据传这个网易相关编辑也受到处分。嗯，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的确呢，民间的一些刚才程先生说中国媒体没有不是官方媒体的啊，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呢，这个官方控制不那么严的非主流媒体或明或暗的抗争就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除了刚才常平先生介绍的那个网易之外呢，另一家网络媒体知乎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决定放开之前美国到底做对了什么。这个文章我们上个星期讨论过。这个文章指出美国人民躺平了，但是政府一天也没有躺平，明显呢是在影射人民苦苦挣扎，政府却彻底躺平的中国。那么我来请教程先生啊，网易和知乎是什么样的媒体，他们怎么可以不遵守媒体姓党的这个原则呢？
我觉得不是他们不遵守，而是他们这个利用了一点这个管理上的空间和就是这种，因为他不是说当局对这个媒体的控制和管理啊，他的就算是他就是百密有一疏吧，就跟我当年是一样的，就是他能够禁掉所有的他不愿意看到的声音或者说发言，但是呢，你总会有一些，他总会有一些。还是总会有一些空间在里面，对不对？是吧？因为他不能够把所有的总编辑都换成这个，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亲自来。那么他亲自来呢，他也会有空间的，对不对？具体的编辑，所以呢，这个就你不能认为，我们不能认为说网易和知乎它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不那么进党，或者说不那么。遵守这个党的这个中共的这个，那么这样的话很可能会对他们媒体啊造成很大的危险和伤害吧。
嗯，
我认为还是一些具体的这个编辑和这个主编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自己的个人的道德良心这个压力之下，这个做出的一些这个就是说一些这个就是说一些自显的这个动作。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也挑战了中共的这个管理的这种漏洞吧。
嗯，
是这样。
好的
啊，
那么给大家再选读一些我们网友和观众朋友的评论。首先是聊天室的观众评论，鲁欧的，他说官媒就是宣传机器，他发的所有东西从来呢都是喊口号，从来都是宏伟目标，人民一词被官媒屡屡提起，但是人民从来没有从报道中感受过温度，因为报道里的人民只是一个口号，完全没有与现实存在的人实际关联。然而这样的报道中长期的接受洗脑，我曾经却浑然不觉，现在想来实在可悲，很天真，很生气，包子很给脸了，没有把清零当作政绩列到十大新闻。这讽刺性真强。这个 Lemon the Marvel 他说，天使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与善举，因为他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好。魔鬼四处宣扬自己的高尚，因为他需要谎言掩盖他所犯下的罪孽。鱼次郎，中国人的顺从呢，才给了中共无限的权力，这就是中国人的选择。另外呢，我们看到网友叫柳青匡，他说中国抗疫成果怎样，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但是中国人民有发言权吗？敢发言吗？反正我是不具备发言权的，不然我的微信也不会动辄被封，警察也不会因我接受他人讯问或采访就上门来警告。你们呢？你们都有发言权吗？另外一位叫答案，他说人民日报12句话记住2022，官方给出了12条正能量句式来引导网民忘掉负面信息，但评论区没有控评，网友评论是这世界不要俺了，我们是最后一代， 路是通的，是他们不跑，我只是看不惯你们这些人民群众，请啊抑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这呈现出官民的对立，也呈现出中共呢希望靠遗忘来维持体制。好的，既然我们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人民日报》这十二句话，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这十二句话。《人民日报》微博账号发起这个叫年终总结话题，十二句话记住2022，被选的这十二句话全都是歌功颂德的正能量，竟没有一句涉及疫情下的民间疾苦。网民怒了，他们纷纷呢在转发区和评论区留言补上他们记得的十二句话。啊，刚才我们引用了一些，还有一些啊，就是他们说的，我们是最后一代，这世界不要俺了，自救能力弱，以及他的儿子就是他的软肋等等。我来请教长平先生，官方和人民好像生活在两个平行的世界里，您怎么看？
正如易中刚才指出，就是中共今天的中共啊，对媒体的控制和对言论自由的打压，其黑暗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候，这个甚至不如60年前的这个大跃进期间。但是不同的是，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清醒。所以值得期待的不是体制内的改进，不是一位英明领袖的出现，而是民间的反抗，尤其是四通桥抗议和白纸革命之后的年轻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的这个十二句话，这个激怒网民这个事件，是一次重要的所谓大型翻车现场，也是一场重要的这个网络反抗事件。这网民啊，他们纷纷在转发区和评论区补上2022年的个人的不正确这个记忆。这里我想介绍这个点赞最多的四句话。这四句话是：一，这个世界不要安了；二，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三，孩子是他的软肋；四，居民自救能力差。这就是人民的反抗，也是历史的记忆。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长平先生呢，他在德国《师生》发表一篇文章，很有影响。这篇文章指出呢，说60年一个轮回，当年你读3年大饥荒时代的《人民日报》，你根本不知道当时中国有任何灾情；60年后你读《人民日报》，你看不出大瘟疫的灾难以及封城清零的次生灾难。来请教程先生，您如何评论长平先生所说的这个记忆跟遗忘在岁末斗争，官方和民间的记忆相差究竟有多远呢？
我觉得是越来越远了，因为这个就是说，为什么会有现在这个情况呢？是因为还是这个互联网时代跟以往的那种那个时代，我觉得就是说，公众在获取信息的时候的这种，尤其是在交换交流个人情感和记忆的时候的这种方式方法不一样了啊。也就是说，以往那个年代，在没有互联网的这个年代呢，也就是说，实际上，公众很难分享彼此的这种感受和体验，也不能够，就是说不能够更大范围之内去这个分享自己对灾难的这种描述和记忆，对不对？现在不同了啊，现在就是就算中共，那么严厉的控制和打压，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去堵住这个互联网这样的一个汪洋大海的这个信息吧，我觉得他是堵不住的啊，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电信化的这个时代，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在遭遇灾难的时候，至少他身边的，他的朋友的、他的家人、他的这个朋友圈里边的人，还是会知道的。那么，也就是他的影响和这个传播的这个效力啊，就跟当年这个。没有互联网这个年代，我觉得还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现在这种民间这个反抗、民间的这个记忆和民间对事实的这个描述，跟中共的这种描述，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明显，并且呢交锋越来越激烈，啊，这个是他以前那个年代，在当时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信息的交换的，公众个人之间是没有办法进行这种信息交换的，现在是可以了，啊，就算是中共把所有的媒体，把所有的互联网网络和社交媒体都严密的啊控制住，但是也都做不到那样的效果，我认为是这样的。
好的，
啊。
那么现在节目最后呢，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这样吧，我呢用我们这个网友和观众的这个评论来结束啊我们今天的讨论。于四郎他说，中国人有一种普遍的心态，你越是苦劝他们反抗，他们就越顺从听命于中共，然后遭到中共铁拳时，再宣称他们个人力量太小来合理化自己啊。明太凑他说，如果共产党讲道理就不是共产党人了，这是六四时复旦大学历史系沈卫斌教授说的。塞尔西西他说，生命生活都没有保障了，强国人还拿正能量自我安慰吗？没救了。志宏董他说，党不是用来爱的，一个党就要做好被批评被质问的心理准备。最后 Colin Wong 他说，平行世界平行宇宙这个词用得好。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程义中先生和常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